那么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能力呢是回啊，这个回就是返回，这个返回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不同的理解的方式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回呢就是说是，舍弃了住，然后开始行走到目的地，这个过程也叫回，或者就是说呢走到了一个目的地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去色达，或者说我们从房子里到厅堂来，厅堂来之后听完课之后又返回房子，像这样就有一种返回。对方认为呢，这个返回存在嘛，啊，返回是限量见到的，有返回 有返回的缘故呢，当然就有去，因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返回呢，它是来去的果，它是来去的果。所以说，如果说是有返回这个果呢，有果推因啊，它的来去是一定存在的，来去一定存在。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个回呢一定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返回这个能力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实际上分析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返回也是不存在的。去时无有回，去有去未去无回，所有去发回皆同于去。我们可以分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讲的前面两句，前面两句是正破回啊，前面两句正破返回。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返回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们就在分析，确实有没有返回？那么确实就是正在走的这个现在正在行走的路上有没有返回呢？这个时候确实是正在走，正在去，怎么可能返回呢？啊，就是说正在走的时候呢，它不是返回，所以说正在行走的时候呢，无有回，确实无有回。去未去无回，那么第一个去字呢，就第二句当中的这个去未去当中第一个去，那么这个去呢，就是讲已去。已去的道路上面有没有返回呢？已经去的道路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去的道路已经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也不可能有返回，所以说去无回。还有一个呢，就是讲未去无回，要未去无回，那么就还没有走的道路上有没有返回呢？还没有走的道路还不行，还没有形成，所以说这个还没有走的道路上也不可能返回。那么除了就正在走的道路、已经走的道路和还没有走的道路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性。所以说去时当中也没有回啊，就已去未去都没有回。所以说你的返回到底从哪个地方去安立呢？实际上就没办法安立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返回。那么就是说这个返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果呢，他把以通过这样一种返回存在的缘故，他想安立一个，想要安立一个这样所谓的这个来去，就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就是反复强调一点呢，就是说一个人到了厅堂听完课，回到精舍，回到房子当中，这个方面是在名言当中是存在的，就是说不认真观察，我们说这个是虚幻的一种啊，无自信的一种来来去去啊，或者说是返回啊，或者出发啊，或者住啊，在名言当中都可以，观待的情况下都可以啊，怎么样都可以安立。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来去是实有，因为有回的缘故，所以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来去不存在，连这个所谓的返回呢，它也只是一种概念。啊，一种概念，这种概念呢是经不起分析，这种概念是经不起观察的。如果通过生理理论一分析一观察，所谓返回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可以得到了，没有任何一个法可以得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中论当中的这个很多很多意义呢，它是一种还是很多根本的推理啊，很多根本推理。如果就把中论当中的很多推理，如果真正能够精通的话，实际上就我们就说为什么一些万法是无自性的。为什么是一万法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呢、啊？或者这样一种定解，从内心深处就可以升起来，啊，如果有了这个根本的推理之后呢，再去学入中论啊，实际上我们说入中论应该放在学习中论之后去学习。那么就是说，首先把这样一种中论当中的这个根本的推理学会之后，再去学入中论。哦，入中论它是抉择中论的就近义趣的。我们又说，在中论当中抉择了这么多的观点，那么到底是这个是安立一个当空呢，还是安立一个就是离系空？入中论它抉择了中论的就近义趣，它是去入中论的一种速生的方便。所以说，中论当中我们学完入中论之后就知道，哦，中论当中所抉择的空性，绝对只能够通过离系空来抉择。如果你通过这样一种单空的抉择，有三大太过，有三大太过，像这样的话，逐渐的，我们才可以把整个中观的体系啊，就搞清楚，把中论的这样一种推理精通了，再一看四白论，四白论因为它是抉择这样一种这个中论的修行次第的因为就是在龙树菩萨写完中论之后呢，有些人就会认为这个中论是纯粹为了辩论，纯粹是为了辩论，没有什么就是修行的次第。圣天菩萨为了说明中论。 它的确是一个修行的次第，所以说照了四百论来开显，就是说中论的修行次第。说前面四品呢是树立心，后面是菩提心，后面是讲到了这样一种，就是说修行空性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次第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它这个四百论也是从中论的基础上，然后呢，它进行开显它的修行次第的。那么后面的这些这个入中论呐、智慧品等等，它也是就是说在这个进一步的能力好知根本会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些推理。所以说我们就是学习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诸论当中这个推理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具体的，很具体。如果我们就通仔仔细细的学中论，把这个推理的方式如果能够精通的话，实际上就几乎来讲我们相学当中怎么样去打破实质，它这样一种方式方法都可以完全精通完全了达了。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回返回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后面还有两句呢，就所有去发回皆同于去意，这方面算是一个总结，是对于所有的能力的一种总结。我们在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所有的所谓的去，然后呢就出发，还有所谓的返回呢，皆同于去。在上次的注释当中呢，这个后面两句啊，后面两句它是住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住的一种能力啊，是住的能力。因为前面呢就说是这个对于住已经分析了案例了，那么所有去发回呢，就是说住是存在的，因为有去的缘故；住是存在的，因为有出发的缘故；住是存在的，因为有返回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去发回啊，这三个呢，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安立住的一种能力呢，是成立住的一种能力。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住到底存不存在呢？我们说，你如果把去发回作为住的能力的话，我们就说，所谓的去它是没有的。啊，所谓的去是没有了。这个分析的方式的话，就皆同于去意，就和这样一种观察去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出发呢，也是没有的啊，出发是没有的。那么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去和住啊，去和住二者之间呢，它是一种对峙法嘛，它这种对峙可以通过去来成立住，可以通过住来成立去。但是我们说这个住，啊，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住不成立，因为去不存在的缘故，也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去这个分析。啊，前面就是说去者则不住，不去者不住嘛，离去不去者何有第三住。那么在这个上次的注释当中呢，就是讲的住者则不去啊，不住者不去，离住不住者何有第三住等等。通过这个方面的方式呢，就是破掉了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去的意义去安立，就是发是这个住是不存在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发呢，也是通过这个第一句当中呢，以去中无发，未去中无发，去时中无发，何处当无发。那么像这样一个安立的时候呢，他是把它换成就是说是这个。你去中无助啊，未去中无助等等这方面的方式去安立。还有就是回字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回的能力来成立住的话，去世中啊，去世无有回，未去去未去无回。它也是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住世无去世无有住啊等等，或者就是说是住世无有回等等，通过这个方面的方式呢来了之，就是说是这个回它是不存在的。啊，回是不存在，所以说要通过回来安立住的这方面呢，分析的方式皆同于去意，它整个观察的系统呢，都可以和就是观察去不存在的这样一种理论系统都是一样的，可以了知的。所以这个课判当中，它就着重的遮破了这样一种这个认为去能够安立的这样一种出发的能力。住的能力和返回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这些根据把这些因把这些能力一一拨倒之后呢，最后就变成了能力等同所力啊，能力等同所力，所力也不存在，能力也不存在，能力和所力一样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无事有的。所以说把他的所力把他的能力全部遮破，就能够知道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样观点啊。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
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地藏本来护佐罗，请把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那么中论二十七品当中呢，如今宣讲的是第二品。第二品呢是观去来品。那么观去来呢，主要是来观察一切万法。在显现当中来来去去的这样一种本质之下，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说它形象之下的这样一种本质吧。那么就是说在它的现象，我们就知道一些万法呢有来有去，
那龙树菩萨呢，按照佛经的意思说呢，这些来去它都是一种形象，一种影像而已。实质呢，就是说一万法塔本来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安住在平等性当中，所以说一万法是这个无来无去的。那么这个无来无去的这样一种中义确定下来之后呢，那么到底怎么样无来无去，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这些理证分析观察之后呢，可以引导这个后学者的心真正的来安住在无来无去的这样等义当中。所以说呢，此处呢，通过这个理证广说和通过理证摄义，通过两个方面呢，让我们了知一万法的确无来无去。当然呢，就是说是一切万法无来无去呢，它是一个一切万法的本质呢，可以说大呢，这个问题非常大。但是呢，就是说是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当中啊，他使用的篇幅并不多，或者使用的颂词并不多，他把这样一种主要的问题，把核心的问题呢，给我们通过颂词的方式指点出来之后呢，实际上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思路进行观察、进行分析，最后就可以经由这样一种颂词来了知一切无来无去的所权益。所以说呢，这个当中，这个颂词当中所指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分析的方法呢，如果我们真是能够精通，能够就是说反复的去观察安住的话，的确是可以真正的了知无来无去的本意的。所以说在理证广说当中呢，他也分了这个遮破所立、遮破能力和就是观察之理遮破，那么有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观察所立遮破所立就是说呢，认为去来去存在，而且尤其是通过破去可以破来，那么来和去实际上都是这个观待不同的这样角度来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如果把去遮破之后呢，这个来的问题实际上来也是去，通过这个方面呢，我来就可以遮破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所立方面来确实不存在的。那么所立不存在之后，有些人就说想要挽救认为来去存在的这样一种实质，所以说就是发出了很多的能力，就认为有发的缘故呢应该有来去，有住的缘故呢应该有来去，或者有返回的缘故呢应该有来去。这个呢是通过遮破能力的角度已经做观察了。那么今天呢讲第三个科判呢，是以观察肢体遮破。通过观察这里就是说呢，通过观察一义等等的这个方式，进一步的来遮破认为来去存在的这样一种实质。那么第三个科判呢，是观察来去观察这里遮破方二，一观所遮之一义而破，二观行为之一义而破。也就是说呢，这两个科判当中呢，第一个科判的重点是放在作者的意义的，第二个科判呢是放在行为，也就是说这个去的意义方面去观察去遮破的。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个科判呢是观作者之意义而破。那么就是说此处观察作者之意义的，当然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和义呢，要观察意义的时候呢，它可以说是按照传统来讲它都是两个法。我们认为就是说有两个法存在的时候呢，他就观察这两个法是一体呢是他体的。所以说既然是两个法呢，为什么说是观作者的意义呢？虽然就是说在这个当中牵扯到了这个作者和作业，或者说去者和去，但实际上它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作者上面的，所以说观作者的意义。那么下面有这个可以说有这个四个颂词，四个颂词呢可以有四个侧面的进行分析啊。那么有四个侧面呢，第一个颂词它的侧面主要是放在这个总破总破上面，或者就是说一个立中也可以说，或者说是总破也可以说。所以第一个颂词呢是这个总破。那么第二个颂词呢就是观察，就是说是这个去者和去或者之间如果是一体的话那有什么过失。那么第三个颂词呢就是说去者和去法是他体的如果有他体的话就是有什么过失。那么最后第四个颂词呢就是一个摄义一个摄义，或者按照中开普大师的观点呢，这个是非一非义破此非一非义。第二个是观就破一，第二个第三个颂词是破义，最后第四个颂词呢是破非一非义。通过这个方面呢把这个四个颂词做个分判的话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样分判呢实际上有便于我们理解这颂词之间内部颂词和颂词之间的关联，或者颂词和颂词之间的差别到底从哪个方面哪个重点去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判断。那么按照这个前面我们分判的这个方式呢，第一个颂词就是总说总破也可以说，总说可以说，或者说陈独康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立中我们立中把这个中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一没有义立完之后呢，下面是进一步的通过理论来进行广的这个观察和抉择。 去法既去者，是是者不仁；去法亦去者，是是亦不仁。那么就说是此处呢，就观察到了去法去者，因为有些人他认为呢，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去者和去法这都是存在的。为什么存在呢？因为我在走路，或者我看见别人在走路，啊，他自己用脚在走，或者用借助这些工具在走。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放眼看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的走路，一下课之后看到很多人走路，我们一从房子里出来之后呢，也可以看到路上很多人走路，尤其是到了大城市，哦，这些在大街上面来来去去走路的人非常多。所以说为什么不存在就是说去者呢？应该存着这个去者在走路呢，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应该是存在的，他认为这些应该是存在，限量见的缘故。那么就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在现象当中、名言当中呢，当然就是说这些去者啊、去法也似乎都是限量存在的，而且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关键的问题，我们不是在观察名言当中在我们的眼识面前有没有你在走来走去，而是说我们观察的是圣意谛，在观察一些万法的实质。那么就是说在这些晃来晃去的人的啊，就是说的本质当中，到底存不存在一个实有的这个法，或者这一切呢，到底是真实的呢还是虚假的，是空性的呢还是真正的存在的这些现象呢？我们是分析的是一些万法的实相。所以说分析的是如果真正存在一个人走的话，那就肯定有这个去者和去法。那么如果存在这个去者去法，而且去者和去法都是实有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去者和去法到底是一体呢还是他体的。那么我们要分析一个万法它这个实有的话，通过观察一系的方式来啊，就是说是破此是非常有效的。很多地方都在观察一和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法真是存在，或者其中一个法或者两个法真是存在的话，你认为它是实有的，我们就如果是实有的，我们就分析它是一体的吗？是他体的？因为就是说是按照中观庄论的给我们的思路啊，就一切有自性的法啊，一切实有的法，它肯定要么就是一体，要么是他体。那么就是说除了一体和他体之外，再找不到其余的所谓的有自性的法，或者说其余的实有的法。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说一牵扯到实有马上就一意的观察分析呢？就是因为就是说真正如果实有的话，它无外乎就是一体或者是一体这两种这个存在的方式。那么如果真是实有，那么就是要么就是哦这个是一体的，要么是他体的。如果说在一体和他体当中都找不到啊，它的这样一个本质的话，就只能说明它是无自性的，只能说明它是无实有的，因为所有的实有的法都包括在一义当中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义。那么在总说当中呢，去法即去者啊，去法即去者，就是说所谓的这样去法，就是说去的行为和去者提婆达多，或就是说这个去者自己。那么这两个法呢，如果说是真正是实有的话，那么我们就说他们二者之间是不是一体呢？去法即去者，那么我们就说如果去法就是去者，是是者不然，那么你认为去法就是去者这样一种案例呢就是不对的，不然就说这个是不正确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不是一体，那么是他体的呢？去法亦去者，是是亦不然。那么这个去的行为和这个去者，它如果是异，异就是不相同的，它是他体的。如果是他体的话，事实亦不然。那么这样一种事情呢，还是不然，还是就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总破。那么如果是立根者的话啊，如果立根者看到这个总破，只需要这个总破就够了。他一看到这个颂词啊，就知道根本不可能有异义啊，它是一个就总破，对立根者来讲它已经足够了。或者说它是一个立宗，那么就是我们中观中就安立呢，去法是去者或者去法是异去者都不对。那么如果有些人看到这个之后呢，还不知其所以然，还没办法真正的了知他的这样一种就是说过程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广说。广说针对这个根性稍微钝一点的人啊，就没办法通过总说的方式了知的话，下面就是逐一的观察。那下面两个颂词呢，就逐一观察一义的关系。若未于去法，即为是去者。作者即作业，是是则为一。那么就详细的进一步的指出，如果去法就是去者的话，它会具备什么样的过失。若未于去法，即为是去者。那么如果你说去法就是去者的话，那么因为他就说是要么就是一，要么一嘛。我们首先把重点假设在一当中，假设把去法和去者设定成一体，那么这个时候呢，去法就是去者了。那么如果说去法就是去者的话，那么作者和作业是是者为一，那么就是作者 或者说这个去者和作业这个去，那就应该变成一个法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去法就是去者的话，就相当于在这个例子之外的其余例子当中，作者和作业变成一体的过失。比如说砍柴，那么一个人这个砍柴，那就说是这个人呢是能砍者，就是作者的。然后呢，就是说他把斧头挥起来劈柴的这个动作呢，这个叫做作业啊，这个叫做作业。所以说我们说，实际上在名言地当中，就说这个作者和他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完全的一体呢？那么作者是作者，砍柴者是砍柴者，砍柴者的动作和砍柴者二者之间呢，它不是完全的一体的。那么如果是完全是一体的话，那么就砍柴的动作这个应该是作者，这个就是人本身，他拿着斧头这样劈来劈去的这样一种挥舞的动作，这个动作就应该是人。但是我们说这个动作怎么可能是人呢？这个动作不是人，或者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这个动作啊，就是用这个挥舞斧头啊砍的这样的动作。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的二者之间应该不是一体的，如果一体的话又是很大的过患的。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啊，就如果是二者是一体的话，就应该在名言当中作者和作业应该变成这个一体的这样的过失。啊，应该变成一些过失。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例子我们也知道呢，啊，作者和作业不可能是一体。那么同样道理呢，那个去者和去法，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个去者就是讲提婆达多，或者是这个人行者这个人，还有去法呢就是讲他在路上行走的这个动作。那么就是说在路上行走的动作本身它并不是人走者，能走者提婆达多，他也不是真正的这样一种啊，就说是行为，也不是这样一种行走的这样一种动作本身。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这些问题笼统来看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提婆达多他和他的这样一种动作二者也没办法分开。但是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仔细观察的时候，仔细详细分析的时候呢，那必定会出现要一个能走者啊，一个动作还有一个所走的道路，肯定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去者和去法它是一体的话，作者和作业就应该变成一体啊，就应该变成一体的。如果是变成一体的话，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很多这样一种有违名言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过失啊，出现很多的过患。所以说去法和去者二者之间呢不能够安立成是一体。那么既然没办法安立是一体，那就只剩下一个选项了，什么呢？就二者之间呢必定是他体的啊，必定他。但是呢如果说是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去者和去法是他体的也有很多过失。下面就进行分析这个问题。若谓于去法有益于去者，离去者有去，离去有去者。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去法有益于去者，那么就有益于去者就是和这个去者是他体的。那么如果说真正来讲去者和去法是他体的话，那么也是出现这样过失的。那么是具体出现什么过失呢？离去者有去，那么就会出现离开了这样一种去者之外有去，后面这个去就是去法的意思，那么就是离开了去者之外还有去法。离去有去者呢，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去的就是去法的意思，离开去法之外呢有一个单独的去者，二之间呢就互相没有关联啊，有这样的过失。但是我们说是不是真正的离开了去者之外单独有一个去法，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提婆达多他在就说是这个不存在去者的情况，他在家里没走的情况下，但路上有一个去法，有一个去的动作，在路上就是说拼命的行走，实际上这个方面是完全不存在的。或者就是说离开了这个去法之外还有一个去者，就是这个去者他根本没有走，这个去者根本没有行走的动作，他住在家里面，我们说这个是去者，这个方面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实际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实际情况就是说去者和去法二者之间呢互相关待，相互关待的就是说这个人他有了去的法，他就可以成为去者。那么这个去法呢，它也必定是在有去者的前提之下，它才能够成为去法。那么如果没有去者的话，这个去法是谁的去法呢？啊，也没办法安立是任何人的去法。所以说，不管是去者，他必须要安立去法才能成为去者；去法呢，也必须要安立去者，他才能成为去法。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紧密的啊，关系相当紧密。那么如果关系很紧密的话，就没有办法离开一者而成立另一者。但是呢，如果对方说呢，就是说离开，就是说去法和去者二者之间是他体的，他体的话二者之间就说是一个 当然一体就是说二者之间是他体，一体不是了，一体已经前面已经遮破了，没办法成立一体。那么他体呢，那么如果是二者之间成为他体的，又是同时的法的话，就应该承认没有关系，而之间跟根本没关系，就像柱子和瓶子一样，或者就是说呢，成了牛的两个脚一样，成了牛的两个脚一样，所以二者之间你根本没有相互的关联。那么两个没有关联的法，比如说呢，就是柱子和瓶子二者之间，那是有没有这样一种相互相成的关系的？没有。那么再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瓶子的时候呢，柱子也可以单独存在，就也可以单独存在，或者就是说柱子灭了之后呢，瓶子还可以有，就是说二者他体的法都会出现这样的关系。那么如果去法和去者也就像柱子和瓶子一样的话，那么就应该成了就离开了去者之外单独一个去法，离开去法之外单独一个去者。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不能出现呢？就像前面分析一样，去者和去法是相互关带的，相互关带的东西不可能这么明显的成了他体，一个存在另外一个不存在，或者另外一个消亡，它不会影响另外者的安住。那么像这样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呢，你就通过这些分析就知道了，离开了去者之外，它是绝对不可能有去法的，二者之间不可能是他体。这个方面就是集中的分析了一和义。那么后面最后一个颂词呢，不是前面讲了两种观点吗？两种观点都可以安立。第一种观点就是色义，就是把前面的第二颂和第三颂，就是说一和义的这样一种观点呢，做一个总结。去去者是二，若于一义法二门俱不成，云何当有成？那么去就是去法，去者去和去者是二，是二的意思就是讲这两个法，四二就是这两个法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去和去者这两个法，那么如果真是存在的话，应该在一和义的这样一种这个二门当中观察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就是说若于一义法二门俱不成，那么什么是二门呢？二门就是两种观察的方式啊，两种情况之下就叫二门。那么第一门呢，就是说第一种情况就是讲去者和去法是一体的，这个是一门啊，这个是一种情况。二门呢，第二门就是说去者和去法是他体的啊，这个是二门第二门。那么就是说是如果真正的存在的话，应该在二门当中随意安立一种啊，应该在肯定会成立一种。但是呢，就是说是去和去者这两种法，如果在一和义的两门当中观察都不成立的话，云何当有成呢？怎么可以说明就去和去者还是实有存在的？没办法说去和去者是实有存在。如果是实有存在，你观察必定是在二门当中可以观察可以成立。那么如果在二门当中没办法观察没办法成立的话，你说这个法是真实成就的，这个法是真实可以安立的，那么就只是一种立宗而已。那么这个立宗呢，就没有根据啊，没有就是说真正的这样一种能力来成立它。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颂词呢作为它的这个色义。啊，所以我们就说根本没办法成立。还有呢，第二个观点呢，按照宗喀巴大师观点呢，这个是在破完了一体和义体之外第三种观察的方式。第三种观察方式就是什么？非一非义啊，非一非义。那么就是说一体也不成，他体也不成。实际上呢来讲的话，按照实际情况来讲，一切有自性的法它就是一和义。但是呢有一种观点，比如说独自度啊等等，他在分析安利达中义的时候呢，他单独分出一个非一非义的观点。我们学过入中论呢，入中论当中呢就是说对于一种我，他就认为呢这个我和五蕴之间呢不是一体的，也不是他体的，有一种非一非义的不可思议的我。是这样的一种安利。然后同样呢，此处呢就说认为去者和去法也有一个非一非义啊，就说是这个去和去者这二种，那么在这个一和义当中呢，实际上二门俱不成。但是呢它有一个就说第三种，就是说非一非义，也不是一也不是义。所以说你认为你把就是说一体遮破了非一，你把义体遮破了非义，难道就把我们的这样一种去和去者遮破了吗？还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离开了一义之外还有一种实有的法，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第三种情况，非一非义。非一非义的东西可以成立。那么为什么是非一呢？因为就如果说是一体的话，去和去者就会有做和做者成一体的这个过失。 像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去者变成啊，如果一体的话，就去者变成去法，去法变成去者，像这样的话就有这样一种过失。那么如果是他体的呢，啊，离开了提婆达多之外，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法，离开了法之外也没有提婆达多，所以说呢非异。那么这个非异非异成，但是呢在离开了一异之外，还有一个自性，还有一个单独的东西，这个叫做非一非一的自性啊，这个是实有的。他认为了哦，就又不是一又不是一，哎，我们认为这个好像是有点难弄。为什么？你看我们前面是已经信誓旦旦的就把一个一和一已经遮合完了，我们说这个除了一和一之外，要把这个路堵死了，现在你再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找到啊第三条路。但是呢，他就说我找到了第三条路，这个就是非一非一的关系，非一非一的这样一种这个去和去的是真正存在的。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怎么样遮破呢？实际上在入中论当中呢，对这个法已经完全做了遮破了。为什么这样遮破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你非一非一，如果这个法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法一定是无实有的法啊，一定是无自性的法。所有有自性的法，那么就是说除了一义之外啊，绝对不存在。那么现在呢，你第一个你要成立它是实有的，第二个呢，你要说是非一非一的，那么这个二者之间呢，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任何法，就是说任何实有的法，除了一和一之外，绝对没办法安立。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非一啊，真的观察的时候呢，这个非一它就变成了一了嘛，非一就变成非一就变成了一了。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法还是在一和一当中没有办法这个脱离的。没办法脱离的，所以说这个法非一非一的，它只是一个无实有的东西。比如说入读论当中讲瓶子，就像你们所安立的个瓶子，它是假立假立的，所以说这个瓶子就是非一非一的这个自性，它就是假立的。那么除了这样一种之外呢，其余的啊这样的法，要不然的话就说和自己是这个一体的，要不然就说是它存在这个异性啊，存在异性。所以说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最后啊这样所谓的非一非一的东西，还是落在了这个一和一，任何有自性的法它都是一和一包括的，所以非一非一的法根本就不存在。在名言当中不存在，只能说是一种无自性无实有的法。那么对方的这个无对方的无实有实际上就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叫无实有。那么对方的实有的这个自性呢，真的分析的时候，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比如说他的色法，他的心法，这些东西呢，应该是就说是他认为是实有的法，而他认为呢，通过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灰尘呢，八微组成的瓶子这个概念，它是无实有的等等等等，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所以这些东西就是非一非一的法，非一非一的法是无实有的。那么你要安立有实法，要安立一个，要安立一个这样一种非一非一的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就像入中论当中遮破非一非一的这样不可思议的这个我一样。那不可思议的我一样，所以说同样道理呢，就说可思议的东西呢都是意义的啊，否则的话，你这个非一非一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成立一个啊存在自信的这样一种本体的啊，通过这个方面遮破的也是可以。那么这个以上呢，对于作者的意义呢进行观察，进行遮破。